我们有一位小姊妹要给我们献唱一首的诗歌，请新弟姊妹。已经经期了2000多年了，就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降生，也就是我们每一年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在纪念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会发觉圣经里对于圣诞节的经文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几百个字而已。我们常常读的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加起来也就几百个字。但是你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从这几百个字的记载当中衍生了许多的文学作品，许多的诗歌，激发了许多音乐家写出很多美妙的音乐、绘画作品、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过去的2000年当中，圣诞节的故事也不是新的，我每年在这里纪念传扬的都是同样的信息。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对当时的教会所讲的，他说，虽然你们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讲这些事，常常的提醒你们。我们需要不断的每一年都被提醒来思考圣诞节的那个美妙的信息。那圣诞节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常常提到的唱圣诞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的一个词，就是 joy， 就是喜乐。可以说喜乐是圣诞节的 keyword， 关键词。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圣诞夜的晚上，天使在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今天真的是需要听到这样大喜的信息，因为好消息真的是不常听到。我们打开电视也好，上网络也好，看这些新闻报道，常常听到的都是坏消息，校园枪击啊，中东的这个叙利亚的内战呢，你这几天打开新闻看到都是这些。美国现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在年底之前不解决的话，在这里每一个的纳税人都会受影响就是所谓的这个 physical cliff， 财务上面的这个悬崖，听起来就很可怕。如果国会和这个总统之间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协议，要么是加税，要么是减少这个支出的话，到明年1月1号开始，每一个纳税人的这个收税的税率都会自动增加。所以我们需要听到好的消息，而且这里天使讲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好消息不仅好，而且是对每个人都好。所有的人，每个人，我们在座的你我都包括在这个好消息给所有的世上每一个人的这实在是不容易。有些世上发生的事情有些人认为好，有些人不一定认为好。就像这个所谓美国这个财政悬崖这件事情如果加税的话，那些有钱人就不高兴，他们要多交税。如果要减少这个支出呢，这个总统民主党又不高兴，好像无论怎么样总有一部分人不是很开心，要找到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大家都认为是好消息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给大家一个测验好不好？如果你填空的话，我今天很快I have a lot of fun. I have a lot of pressure. 你这个填空会填什么？填下来可能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可能有人会讲说，我刚刚吃一顿美餐刚刚与好朋友在一起聚会很开心很快乐。有人说，终于毕业了2年3年。答辩通过，我可以毕业，或者我这次考试考的成绩不错， 啊，现在又放假了，我可以放松一下，我很快乐。那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讲说，哦，我今天很开心很快乐，因为啊，看到儿女啊，高中毕业了，去到哎这个理想中的这个大学，我很开心啊。或者说我现在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为说明天啊这个工作在哪里啊而发愁。看到有些人看到好的风景，或者收到一份称心如意的礼物，有些人觉得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有爱你的和你爱他的这个亲人就在你的身边啊，儿女夫妻啊，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你觉得有相爱的人陪伴着你，你很开心很幸福啊。国内有一个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节目，综艺节目叫非诚勿扰，这是一个交友的节目啊。但是发觉后来他们发觉说，看这个节目的不光是那些年轻人单身的要寻找配偶的人，还有中年人老年人，哇，都在看这个节目啊。每个人在其中都可以找到啊自己要找的乐趣。在台上24个单身的女孩子，然后每天晚上有5个单身的男孩子来啊，介绍他们的情况啊，然后彼此的简短的交流以后呢，哎，啊，有些就啊，男孩子女孩牵手成功啊，开始他们恋爱的一个啊经历啊，就是这样一个节目。站在台上的24个单身女孩子和在台下进来的5个单身男，其实他们寻求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寻找一个幸福的配偶，一个幸福的婚姻，两个人能够携手白头偕老，共度此生，他们目的都一样。但是你会发觉他们对于这个幸福啊，对于这个快乐啊，对于这个什么是最合适的这些的观念却大家都不一样。所以结果有的是这个啊留灯，有的就是会把它灭灯啊，灭灯就表示啊不接受这个人啊，有些人还会去爆灯，就说哎我就要这个人。每个人对幸福的判断，对幸福的价值观念都是不一样的。能够找到一个好消息，大家都说这是好的，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天使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啊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再看一看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为什么会被称为这样一个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都带来幸福的好消息。我们再把这一段啊，天使报佳音的话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啊。问题的答案都在这里，为什么这个好消息给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带来的大好的消息。从第10节我们一起来啊。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这里讲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喜乐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常用的词，一共出现过63次啊。我上次给大家介绍啊，有些教会在预备圣诞节的时候有5根的蜡烛啊，从圣诞节之前4个星期就开始预备自己的心，每一根蜡烛代表着一个很宝贵的信息。那点到第3周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颜色的哈，前另外3颗是紫颜色，中间那个是白颜色，唯有这一个第3周这是一个粉颜色的。那这个粉颜色的蜡烛呢，代表的就是喜乐。耶稣基督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了啊，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啊，不是一般的喜乐，英文把它翻译成 great 啊，伟大的，它原文就是 megas， 就是英文后来有一个词叫 mega， 那我们要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超级，超级喜乐的一个消息，是给所有人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纪念耶稣基督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超级喜乐的大好的消息，而且只要每个人愿意接受，都可以得到呢？啊，接下来天使就给我们解释啊，为什么这样一个消息是一个带给人喜乐的超级美好的消息啊？七个原因啊。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第一个原因，因为生了救主，因为救主诞生了啊。我们坐在这里啊，这样一个很平安的环境，我们不大容易体会说为什么这样一个救主啊，能够拯救我们的出生，会带给我们这样大的喜乐。如果你想象一下啊，你在大海当中，你在船上啊，这个船遇到了风暴啊，全被打碎了啊，你落到水里，抓住一个木板，在那里求生，在那里维持，等着人来拯救你啊。啊，一艘救生艇开过来，远远的。”这个船的影子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怎样？或者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着了大火的屋子里面，充满了烟，充满了火，你看不到出路在哪里，马上就要走向死亡，你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但这时候救生员来，把门打开，把你从这样一个危险当中救出去，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那样一种的心情，你在火当中盼望救主到来的那样一种的心情，这是为什么这个消息被称为超级大好的消息喜讯，就是我们人在危险当中，因为救主来了，救主已经降生。上个星期在上个星期五啊，康州的那个枪击事件当中有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大概是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呀，那他们听到枪声以后，老师就带着他们哈，就躲到墙角，大家都啊蹲在那个地上哈，盼望这样的是这个枪手不要冲进来。这时候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站起来说：“不要害怕，我爸爸是警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后来他爸爸真的来啊，那这一班的人最后没有受到这个损害。小男孩见到爸爸问的第一句话 ：“What take you so long？” 为什么？你来的这么迟啊，最后才来，等了很久啊，枪声就在你的隔壁的教室在那里响，子弹就啪啪啪啊，这个时候你多盼望你做警察的爸爸能够来保护你拯救你，这是第一个啊，天使告诉我，因为人类的救主，你我在生出来以后啊，不管你信什么不信什么，都有三件事情你是躲不过的。第一件事情，人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件事情，你也躲不过，就是死，罪的公价乃是死。第三件事情，你也躲不过，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我不管信什么不信什么，我们都需要一个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最终的审判。这是为什么天使在报告关乎万民的每一个人，关乎你我每一个人的大好的消息的时候，他的中心就在这里，我们的救主诞生了。第二个，他说因今天这个救主诞生了啊，你会发觉一件事情能够带给你很大的喜乐，常常跟你等了这件事情等了多久，你等的时候有多么的迫切是连在一起的。小的时候盼过年，过年的时候，哇，这个有好吃的，有新衣服啊，有鞭炮可以放，所以早几个月的时候就在那里等啊，有一点钱就攒下来，就去买鞭炮啊，等到这个大年三十的时候可以一起庆祝啊。你等的时间越久，等的越急迫，哎，时候到的时候，你那个喜乐就越充足啊。我们啊，四个星期前我们在抗荡啊，每周点一支蜡烛啊，一方面是圣诞节快到了，再一个。就是师母是圣诞节那一天回来的，所以他这个孩子们哈、一直在盼望着说，哦，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就倒计时啊。救主降临这件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哈、从人类的等待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是最大的，没有能够超过的大喜的信息，因为这件消息、这件事情是在人刚刚犯罪的时候。人刚刚被创造犯罪以后，马上就被宣告的一个大好的消息。亚当夏娃犯罪了，神 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像亚当夏娃宣告了这样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带给人类拯救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神说，我要叫你，就是指那个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单数的一个，不是所有的生为女人后裔的人，女人的后裔在女人众后裔当中有一位啊，她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所以从那个时候，不管大家听得懂听不懂这个女人后裔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知道有一位要来，叫做女人的后裔，她可以拯救这个因为犯罪而落到魔鬼的权势中的整个的人。到了主前2000年的时候，亚伯拉罕，神又让他宣告，向他宣告这个大好的消息，对亚伯拉罕讲说，要祝福亚伯拉罕哈，并且世上的、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啊！又出了一个单数的哦，呀。不是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子孙加在一起哈，说天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比地上的海沙加在一起还要多，但是在众后裔当中有一位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要借着这一位啊祝福万邦。亚伯拉罕之后又过了1000年，到了大卫的时代啊，人们一直在期盼啊这样一位救主的降临。神又对大卫啊，有了这样的应许，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后来接续大卫做王的是他的儿子中的一个所罗门，但是所罗门的国度没有建立到永远，没有存到永远，所以这个被称为你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儿子的单数的这样一个人啊，是在啊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才能够完全的 fulfill 应验神对大卫的应许。从创世之初对亚当夏娃，到了后来的亚伯拉罕，到大卫啊，大家一直在期盼这个被称为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的降临。但今天啊，今天这位救主已经降生了，这实在是大好的消息。第三个原因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啊，就是指伯利恒这个地方。听到这个消息，直接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批人是那些牧羊人啊，牧羊人就生活在伯利恒，大卫的城伯利恒是他们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们要去找这个救主，不是要去一个遥不可及的、无法达到的一个地方。他只要去找，只要做一点的努力啊，按照上帝的引导，去到那个马棚当中，按照给他的那个记号去寻找，他就一定会找到。保罗在雅典向人介绍这位神的时候啊，他也提到，这位神是离我们不远的神，他这里讲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来，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在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雅典人自己的诗人所讲，我们也是他所生的。神离我们有多远？一个祷告之远。只要你肯向他敞开，只要你肯向他去寻求，发出你心里的那个祷告，他就会让你找得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在你们不远，在你们可及的地方，在你们一找就可以找去的地方，他就在那里已经降生了。这今天如果你去伯利恒的话，会看到在耶稣降生的地方已经建起了一座大的教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后来他们就在，他们估计哈，这个地方是 exact 的position 啊，耶稣降生的地方哈， 他们在那里用大理石把它砌起来，中间放了一颗星啊，周围点上那个啊这个银灯啊，如果你去那里就会找到啊，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耶稣基督今天就在大卫的城，就在那一个具体的地方，他已经降生了，人类的期盼今天已经得到了回应。三个原因我们看到了哈，我们看下面，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对那些牧羊人，天使宣告说这个救主是为你们而生的。虽然这些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很这个下层的这个人民啊，没有多少人会关注他们，他们也很贫穷啊，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天使宣告这个大好的消息，没有到耶路撒冷啊，向那里的君王，向那里有学问有地位人的去宣告这个消息，而是直接的第一个去寻找那些卑微的人，人们瞧不起的人，社会上最底层的人啊，这个社会被社会所遗忘的人。所以借着这一个，这个消息是给你们的，向全世界宣告。如果这个消息是给那些最卑微的人的话，那其他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这个消息是给所有的人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耶稣不降生的话，会不会有基督教啊？会还是不会？有摇头的，你们觉得呢？如果耶稣不降生的话，会不会有基督的信仰？其实基督早已经在旧约里面预言，就是那个弥赛亚啊。刚才我们讲哈，历史历代的人都在盼望那个基督的降临。基督是一个称号，是君王，是祭司啊，是先知，他代表神来发表他大好的消息。作为祭司，是把人与神搭起一个桥，连在一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好消息带给人。作为君王，他要带领我们，统治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基督早就有，但是大家就一直不知道说基督是谁啊？哪一个具体的人是神所预备的、神所预言的啊？那个拯救世人的救主啊？所以基督教早就有，对于基督的盼望早已经存在，但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啊，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等候这个基督的降临。那基督要降临的话，刚才我们读的那几段经文看到，他必须满足这三个条件：一个，他要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啊；一个人，他是要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再有，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马太在记载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啊，他就回答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记耶稣的家谱，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其实后裔、子孙都是儿子的意思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如果你把这个耶稣这个字引掉啊，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某某人被称为基督的家谱啊，这件事情相信旧约的人啊，那些犹太人他都会接受的，都会相信的啊。但很可惜的是，直到如今哈，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还不能接受这个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圣经所预言的那个基督。所以马太借着这个家谱，就要向我们证明啊，这位生在伯利恒的、身为玛利亚的儿子的、被那些牧羊人所找到的这个具体的历史的耶稣，就是圣经所预言、人们所等候的那个基督啊。所以接下来他就记哈，谁生谁，谁生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然后一直记到大卫啊，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一直记啊，记到十六节啊，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啊。什么叫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个儿子的出生跟男人没有关系的，是从女人生出来的。在世上哪有一个人 第二个人满足这个条件啊，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的感孕，借着他的妈妈玛利亚而生出来。所以这个马太在记载这个家谱记到这里的时候，他非常小心的啊，这里特别提到他的父亲是约瑟，地上的养父。但是呢，耶稣基督不是从约瑟和玛利亚生出来的，他也没有讲是从约瑟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玛利亚，耶稣的约瑟的丈夫玛利亚生出来的。所以你对照一下哈，这位人类一直盼望的这位基督，只有耶稣能够满足这所有的条件。耶稣是女人的后裔，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复习一下哈，这几个条件啊，我们喜乐的原因，第一个，因为救主诞生了，因为今天救主诞生在大卫的城里啊，他是为你们生的救主，他是就是被人所称为基督的那一位降生了。接下来天使告诉我们第六个好消息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要看见记号，你们要看见，我们都希望能够看见啊。我们常讲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都希望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一个具体的你可以触摸的，你可以看得见的。想象一下，当初这些牧羊人跑到这个马棚里的时候，当他们看见耶稣那个小 baby 哈婴儿在那里的时候啊，他们会怎样？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你会怎样啊？玛利亚会不会让他们说你们来抱一抱这位小耶稣啊？我想象我在路上跟有的时候跟孩子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我可能会做这件事情啊，过去抱一抱这个小婴孩啊。当你触摸他的小手小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这就是上帝啊，这就是上帝的手，上帝的脚啊，这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的啊降生啊。亲吻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在亲吻上帝的脸庞，哇，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后来耶稣被带到圣殿啊，这个啊献祭的时候，那位西门啊，就是把耶稣接过来，他要亲眼看一下，亲手抱一下啊，这位他一直盼望、一直等候的那位救主，何等的宝贵啊！你可以看见一个记号啊，这个天使没有让这些牧羊人随便去找啊，随便去找他们找不到的。是给了他们一个很清楚的记号，你们照着这个记号去找啊，你一定会找到啊。这个记号是什么？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今天我们去看圣诞卡，去看这个圣诞表演的时候，哇，都把那个场景给美化的很多了，那个马槽都是镶金镶这个金边的，那个马棚都是这个闪光的。但你想想看，这个养牛养羊的地方，养马的地方，那是很污秽很肮脏的地方。那个马槽放那个食物牛羊的那个食物的地方啊，吊着这个牛羊的口水啊，味道很难闻的，是很污秽很肮脏。现在没有一个妈妈如果生了孩子看到这样的地方会把她的婴儿放在那个马槽里。但当时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地方，客店里面都住满了，没有地方，玛利亚不得已啊，才把她出生的婴儿用这样一个布简单的包上以后放在这样一个肮脏的马槽里面。但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是我们值得庆祝的一个好笑的一个原因。耶稣没有生在那个装饰的漂漂亮亮的客店里面，耶稣是生在那一个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耻的一个肮脏的马槽里。我们人在世上很忙，但忙碌的大多的事情你仔细去想都是外表的事情，都是光鲜的事情啊，哇，争取出国上最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这些的事情他都不关注你心灵当中那些有污秽的地方， 普通大学入学标准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一定会看你的成绩，对不对？托福、GRE 的成绩，看你的 background 啊，他会不会看你这个为人的品行会怎样啊？你心中有没有污秽，他会不会管你？你心中那些伤痛，你那些的啊，犯罪以后带来那些罪恶感，让你那种被压的那种感觉，这些外面的世界是不会管你这些事情的。感谢主，救主没有降生在客店里面，救主是降生在马槽里面，向我们宣告一个大好的消息，只要你愿意敞开，不管你心灵当中藏了多少的污秽，不管你心灵当你问心自问的时候发现多少的不堪的事情，耶稣都不会嫌弃你。为什么天使发布这个大好的消息是像那些牧羊人，没有像那些伯利恒城里的人，客店的主人。你想想，客店的主人是离耶稣最近的一批人中的一个，这是他的家哈，可能客店边上的那个养牛养羊的棚子哈，拿出来给耶稣的母亲来生产。他们太忙了，忙着照顾客人啊，忙着他心里面认为重要的事情。耶稣这位救主就降生在他们的家的棚子里面，就在他的身边，他竟然不为所知，不为所动。耶稣的降生啊，这个美好的礼物是给所有的人的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的，只有那些谦卑如牧羊人的人啊，他们听到天使的指示，他们就照着天使的指示去找去寻啊，只有那些愿意向神敞开的啊，不管你的心中好像是马棚马槽一样的污秽也好，耶稣都不会嫌弃你，他愿意降生，愿意把一个圣洁的生命赐给你，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送给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如果你今天还是在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盼望在今年圣诞节之前的最后一个主日，你能够打开你的心扉。有一首歌我想送给你，就叫《有一个礼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盼望你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能够听到神向你发出的这个呼召，他愿意把这样一个美好的、带给你充足喜乐的这样一个永生的礼物，借着耶稣基督送给你。
生命有限，时光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永生的礼物，是会带给你这样一个充足的喜乐，而且这种喜乐不像外在的这种情绪的快乐，外在的这样一种的 pleasure 那样的短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种喜乐是一种人内在的一种品质，是借着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心中而带来的，不会失去的一种长久的一种的品质，就如同人的信实，就如同人的温柔一样，它可以内住在你的当中。这种喜乐就像，在我看来，就像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个颜色一样，在这个房间里面会发生许多的事情，在这个房间里面有许多的人走过，但是这个房子的色调是不会改变的。当你有了耶稣基督以后，不会因为你生活当中外在所发生的这些起起伏伏，这些成功与否，而会发生改变。这种喜乐比那个饭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长久，更加给你带来一种真实的一种的满足。那是借着耶稣基督直接进到你的心中，外面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你提供的那个满足，外面的这些的这个名誉地位事业所追逐的，人们追逐这些东西是没有给你带来的那一种真实的一种的满足，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喜乐也比我们通常所讲的那个快乐幸福而带来更加 intensive 的那一种的满足的感受，它不以外在的环境改变而改变。那这个星期我也在慢慢的体会，神住在我的心中带给我了哪些的这种喜乐的这种表现。一个我就想到刚才讲的这个屋子的颜色是不改变的，另外我也感受得到，每次当我看到或者听到或者经历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发现那样一种的心情那样一种的满足，那样一种的快乐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代替的。我回想当我听到我的爸爸妈妈信主，当我听到九十几岁的奶奶信主，当我看到我的儿子女儿一个一个信主，接受洗礼以后，那一种的喜乐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替代的。最近我听到这位来到普渡求学，生了很重的病，她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决志信主，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好几个家庭是这样，生命好像真的是走到一个 cliff， 走面临这个死亡好像离他们并不遥远，走到那一个地方的时候，神怜悯他们，做工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心被打开，愿意称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的心一下就被释然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就会心里很快乐。两个星期以前，一位姊妹和她的先生从这个圣地亚哥回来，这个来探望我们，六年前她是在我们当中受洗的，受洗不久她就走了，搬家了，那个时候她家还只有她一个人信主，但这次回来的时候，她先生去年也受洗了，看到她生命的成长，那一种的长进，心中就很满足。当我看到一批一批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七八年当中，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天上还点着星星月亮的时候， 就跑到教会来，大家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主。在去上班上学之前，先去来追求主，我心里就很满足。看到神真的是使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当我听到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在过去两年当中啊，每一天坚持这样的每一天两年读经计划，灵修祷告啊，刚刚结束以后马上就要开始五年的读经祷告灵修的计划，心里就很满足。这样的快乐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代替的，而且这样的事情不会因为你经历苦难、经历生老病死而发生改变、消失的。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跟她的感情非常的深，所以当她过世的时候，我也会伤心，也会流泪。但是我知道她几个月之前，在过世之前接受了洗礼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就释然。我知道将来有一天还会见到我的奶奶。因着耶稣基督救主的降生，我们的期待不再受这个世上的事情的任何的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要到一个永远没有眼泪、没有伤心、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的地方啊！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每一年都在这里，在这里啊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为什么每一年我们都不厌其烦地向大家宣告当初第一个圣诞节天使所宣告的大喜的信息，因为它是关乎你我的，盼望我们的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上帝的这个永生的礼物，盼望我们已经领受这个礼物的人也像天使一样，像这些门徒一样，成为传播这样大喜的信息的、关乎万民的大喜的好消息的人。盼望我们的教会不要只是寻求那些饭的事情，而真是在这里做一个金灯台，去做忠心的传扬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受死复活的大好的消息的地方。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奇妙声音》，请大家一起起立。
只剩一行心声。
谢谢你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谢谢你，我们今天依然在这里有机会来加入到天使的行列，加入到牧羊人的行列，加入到这历世历代忠心的信徒的行列，一起来开口来宣扬，来歌唱，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谢谢你。主，愿你的爱继续不断地来激励我们，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福音的使者。在这里我要特别为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来祷告。主啊，你就怜悯他们，相信他们这个时候来到这个教会，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听到天使传递的美好的消息，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上帝你对他们爱的一个彰显，这是上帝你再一次的在敲打他们的心门，在叩打他们，要进入到他们的里面，把一个永生的盼望，一个永远的宴席要带给他们。主啊，就求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做工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心能够彻底的向你敞开，让你住进他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感谢主。请大家就站着的时候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互相问候圣诞快乐好吗？